马太福音十六章，认识基督，跟随基督，不认识基督就没有方法跟随基督。所以我们对主有多少认识，我们就能够跟随啊，就有多少的力量来跟随。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他究竟是谁啊。所以这张圣经这个包括这么几段啊。第一段是当求什么神迹，一节到四节。第二段要防什么教，不然我们求了半天求的神迹都不是主要我们求的，到底啊我们要求什么神迹。第二段就是要防什么教，什么是教，那是五节到十二节。最后一段就是最主要的了，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认识基督跟随基督，认识基督跟随基督。好，现在我们请大家啊，我们先看头一小段，当求什么神迹。法利赛人也在求神迹，保罗也说犹太人也在求神迹，就是说整个的犹太人，外邦人求智慧。我们今天要求什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这一小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首先告诉我们，试探耶稣就是存着一个不信的态度来什么呀？来问主。他们存心就不是诚实的、渴慕的来寻求主、来找主，而是什么？试探主。这是法利赛人一贯的。这一次，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块来。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的两个教派，他们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呢，他们在对待耶稣上，他们都同心来抵挡、来反对。那他们都是公会的成员，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他们在对待主上是合一的，是同一的。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个复活的问题，对于天使鬼神的问题看法截然不同。可是呢，如今呢，他们一块来试探主，说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真的他们这么渴慕神迹吗？真的他们是想信主吗？不是啊，无非也就是找耶稣的麻烦，存心就是不信。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试探，你明明知道你还要去问，你还有呢，就是你根本不信你还要去问，这就叫试探。耶稣怎么回答？我们现在看第二节开始耶稣的回答。耶稣不是直接回答，耶稣呢是什么呢？耶稣在指责他们啊，只懂得分辨天气，不懂得分辨时代，就是应该懂的他不懂。不但要紧呢，他样样都懂，通得很，叫做世俗通，世俗的事情、世界的事他都懂，经世之子啊。所以我们看耶稣说什么，晚上天发昏，你们就说天必要晴。你看看他们很会看天气，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天一定有风雨。那这个话是对的，他们很会看。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却什么样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什么时候？就是时代，不认识时代，不能辨明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底下耶稣就回答了，那就是说耶稣所处的时代实际也就是现在。什么时代？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还要求神迹，还要看一看啊，多大的神迹显给你看，看得怎么样，看得又不信。是，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天气你会看，时代你不能辨明。所以我们人常常是里面迟钝，里面什么愚昧，里面无知，因为心蒙脂油。正如从耶利米指责当时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那斑鸠、燕子和鸽子这些个东西，是不是啊？什么？他们都能够知道来去的时候。我的百姓，神说什么？却是不知道神的法则，不懂得神的法则，不懂得真的时候和定理，不懂。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又邪恶又淫乱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包括什么？就是包括了人。邪恶是谁？是人。淫乱是谁？还是人。这个时代整个充满的就是人里面就是邪恶和淫乱，充满罪恶，这样一个时代还要看看神迹。所以从这句话也告诉我们，神迹并不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神迹不能救人悔改。哪怕你经历一个神迹，你病好了，你突然间得了一个医治， 这个只能是呢借着神迹使你能够什么进一步的认识主，而不能够使你就得救，得救要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才能够让人得救，是吧？所以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求神迹，你要去看什么神迹？你要得到什么神迹呢？除了一个神，哪里说他需要神迹呢？难道法利赛人这种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刚毅，他们的伪善，他们的抵挡，就需要看看神迹他们就能悔改了吗？所以许多人热衷于神迹神迹神迹，也可能也确实有一些神迹出现，但是不是真正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不是不能真正悔改。所以耶稣说了，这样一个邪恶又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知道约拿的神迹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说约拿的神迹。第前几天前些日子我们读的一句话，就是十二章四十节，也是耶稣回答文士法利赛人。耶稣怎么说？我们大家看啊，十二章的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就是说这样的人，什么人？又邪恶又淫乱的这些人，这个世代就指着这些人，这些人又邪恶又淫乱，需要什么神迹？需要约拿所预表的那个神迹。大家我们要领会，并不是约拿本身有什么神迹，约拿在当时也确实是神迹，但是约拿过去了，他是历史上的一个先知，约拿并不能救现在的人，但是当时呢，约拿彻底痛悔，在大鱼肚子里，在神面前还许愿啊，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出来以后是吧，他顺服，他到尼尼微去传道，结果全城的人悔改，全国都悔改，这是一个神迹。但是这里耶稣所说的什么？就是约拿所预表的那个神迹，也就是约拿怎样在三十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人子主要是讲人子。约拿所预表的直接就是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他死埋葬复活，成了时代的最大的神迹。就是说邪恶淫乱的时代，每一个人需要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需要他的救恩，需要他的本身，这就是神迹，这就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神迹，也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神迹，也是你我所经历的神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大家听我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开始，犹太人是要看神迹，要神迹，你看见没？犹太人专门喜欢看神迹，要神迹。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要求智慧。那么当时希腊罗马他们就要求智慧，但是保罗怎么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不给你智慧，也不给你什么神迹。保罗怎么回答？我们所传的什么？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犹太人不要，所以成为绊脚石，是吧？这个石头是能够救人的石头，这个石头是信靠他的人就被得救，就被蒙恩。但是你不要，你不要就成了绊脚石。所以这绊脚石的本身实际就是主，但你不信就成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瞧不起啊，不信。希腊罗马人呐、什么是苏格拉底了，又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呀？这许多的大什么大哲士、哲学家啊，不信不要，得不到啊。所以保罗怎么讲？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基督的本身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的智慧。这个意思说，基督本身也就是犹太人心灵深处所应该得到的那一个能力，就是改变人的那个神迹，也就是外邦人所需要的那个智慧。但是他们不认识主啊，不要啊。基督的本身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就是说这个能力能够使人改变，使人真正经历这个神迹，就是又邪恶又淫乱的人能够整个的改变更新，这就是神迹。所以保罗说的话是多么的奥秘又多么的清楚，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都比人强壮，你还要什么智慧？你在主以外找不到智慧，那你要什么深高的学问去得救？不可能，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就这么回答了以后，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那意思说我拒绝你要我给你行神迹，我不给你行啊。有些的人呢是巴不得人家来求他，最好我给你按手啊，动不动按手，到处按手，还叫人家晕倒扑倒，也不知是扑倒还是晕倒，是吧？耶稣不理他们，耶稣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们去了，是吧？因为这种人他不是真正的饥渴，他又不是这种需要怜悯的人，但是耶稣也讲给他听要什么样的神迹啊，这就是第一段啊，求主给我们懂得我们要求什么神迹，约拿所预表的神迹是什么。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神迹到底指着谁说的？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开始，二章的十八节开始，大家找到啊。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那就是你看见没有，这里也是犹太人要看神迹，你做了这么多事显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说了，下面耶稣给他们什么神迹啊？大家看看下面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个殿，这个殿是什么殿？下面就告诉你是西律所建造的那个殿，你们拆毁这个殿，我呀我三日内就把它再建立起来。我想当时犹太人一定说你这个人发狂了，是不是？犹太人就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天就建立起来了，那不是发狂吗？你怎么可能呢？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能够三日就把殿建起来，什么意思？耶稣经过三日三夜死而复活啊，这个殿就是他的身体。他身体谁？他身体就是教会，耶稣身体为我们掰开，为我们钉死，然后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新约的教会，这就是神迹。所以今天教会产生本身就是神迹，你我的得救就是最大的神迹，你还宣传什么神迹？当然我们病好了，我们经历一切，我们也应该做见证，但是最大的见证是什么？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出死入生。本来我们是什么？是罪恶的奴隶奴仆，本来我们倾向世界，本来我们是魔鬼的儿女，如今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成为神的儿女，你说这不是大神迹？这就是神迹。所以以后我们也知道怎么去回答别人，神迹神迹，什么是神迹？生命的改变，自身的改变，经历十字架。而且这个十字架我们要领会，不是我们得救经历就够了，乃是我们天天都要经历啊，因为我们的本性不是一天能够改好，我们再信得住，我们里面还有旧的生命，还很大程度的老旧人的东西在我们里面。世界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啊，主渐渐的改变改变改变，让我们这个人整个的就是变成什么？变成像基督的形象。能不能啊？能够，这就是神迹。这个人改变了，以前这么贪心，这么骄傲啊，这么样的嫉妒，又这么自私，哎呀，这个人改变了，这就是神迹。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要经历这个神迹。下面我们看第二段5节到12节，5节到12节要防什么教？有人念笑，是不是？我们到底防什么教？耶稣所说的和门徒所听的、门徒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那就说明门徒啊，不但耶稣说你们小信，可以说他们太迟钝了，不领悟耶稣所说的事情。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的留心听，你别以为摸你的门徒不懂，如果是我们是当时的话，可能我们也不明白啊。我们现在看一下第5节，我们要防什么教？门徒渡过那边忘了带饼，门徒大概心里老想的就是饼，吃的最要紧，肚皮饿，他老想是这些事情。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耶稣这里是提醒你们要谨慎，就是要非常留心，不要随便的去什么呀啊，要防备。防备的意思就是对待仇敌，我们要防备什么？防备一些个魔鬼撒旦借着一些环境来引诱我们，那叫防备。防备仇敌的引诱啊，魔鬼的诡计。耶稣说你们要防备，防备什么呢？提出两种人。那两种人就是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人来了？法利赛人来了，还什么人来了？撒都该人来了啊。这些人呢、啊、他们的什么？他们的教。耶稣说你们要防备。门徒彼此就议论起来了，哎呀，大概我们没有带饼，你说这两件事怎么会连在一起？所以我说他们心里没别的，一天到晚就是吃饼要紧。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教，他们就会想到饼。那当然了， 这个一般人吃的饼都是带掉的，大概他们想，哦，耶稣叫我们吃无掉饼，大概是。你说怎么会连在一起？啊，说明门徒这个心思意念心态跟主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还没有倒换呢，是不是？一点连个门都进不去呢，好像刚刚行了那神迹。一个是五饼，是吧？分给五千人吃，又收拾了多少篮子？你还不记得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吃，又收了多少的筐子的零碎？你难道你都忘记吗？意思说你不要为什么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不要着急，不要心里老惦着吃吃吃这个饼的事。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讲到正题了，我对你们说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提一下，说到教，在圣经上讲到不好的方面来讲，说到教主要的两个方面，第一就是罪，罪的腐化。因为教它是有一种什么，有一种这个什么，一种发酵的能力，你一点点就能使这个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代表罪恶，代表罪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到八节，一点面教就使全团发出来，就讲到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人什么娶了继母为妻，有淫乱的罪，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什么样，你们要把这样的人要把他赶出去，说你要处理这件事情，你不能够这个教就容忍这个教就在你的教会里面，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罪恶，这是第一个意思。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罪恶。我们就主要是指的这个林前第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到八节，到我们第二个是保罗也提到一点面教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啊第九节，这个保罗所讲的是什么？那就不是指着罪的问题了。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保罗在这里讲的什么？就是异端，因为当时有格林派的异端出现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所以肯定就绝对不是指罪，是指着什么？那些什么错误的教训、怪异的教训、异端，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蔓延渗透，它能蔓延，它能渗透，罪恶能够腐化啊，能够整个都腐蚀的作用。那这个也是这个同样的意思，像教一样整个都发起来，所以要防备。那么耶稣这里指着什么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教训是错误的。那他们具体的错误是什么啊？这里好像没有讲啊，实际上耶稣平常常常责备他们。我们在马太福音二三章也清楚可以看到什么叫法利赛人教。法利赛和撒都该人在某些地方也有相似的地方，都假冒为善，都是抵挡主啊，都是错误的教训，都是注重外表，都是什么舍本求末，注重的是什么借着遗传废掉神的诫命，这都是他们的教，他们的教训是错误的。撒都该和法利赛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都是宗教的领袖，但是呢撒都该人这一派里面主要的是都是做大祭司，祭司长了不起的领袖，你看做大祭司竟然什么不信派，什么复活鬼神天使都不信，还做大祭司。因为在当时的时代，祭司已经不是这个亚伦子孙做祭司，已经是什么什么这个分封的王啊，去按立啊，去什么去立他们，按他们这个叫他们做，他们就得做这样的祭司啊。所以他们的教训是什么？总体来说，虚伪就是伪善，那假冒伪善呢？注重皮毛外表啊，注重外表啊，你没有洗手，那你不对了，是吧？注重外表，舍本求末啊，你门徒掐麦穗，这安息日那又不对了，注重遗传而废掉了神的诫命，把人的道理教训人，这都是他们的教。他们的教，所以我们详细的可以看马太福音二三章，过些日子我们就要查到了，详细可以看那里，是不是？许多地方都是呢，假冒为善，假冒为善。那青春寡妇的财产，自己们做长长的祷告，这不是假冒为善吗？里面残暴极了，啊，勒索不义，外面呢是个粉饰的坟墓，或者洗净杯盘的外表，这都是瞎子领路，这都是他们的。这一些，所以要防备，要防备。 这就是第二个。我们今天要防备各种变相的一些什么呀，一些错误的教训，在什么，在教会里面，在一些个杂志刊物里面，或者在一些个讲道的里面，我们也要留心，要听得清楚，要知道有一些个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点偏差，我们要知道怎么为人祷告啊，为神的仆人代祷啊。他并不是说他信仰就不对，我们也不要随便轻易的批评论断，信仰是好的，但是有一点点偏差，也有的是这样，连我们有的时候都有，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看法的错误，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人代祷，这是要紧的，要防备我们自己也不要什么不知不觉中了什么什么教，是什么世俗的东西，外方的东西，或者别的宗教的东西，或者传统的东西，这都可以代表什么错误的教训，都是一种教，传统的东西它不是符合圣经的。那天主教更多了，什么代代相承的这些东西，谣传的东西，人所立的一些规条，繁文缛节，那这些都是教，所以我们不能接受。教会要有纯正的信仰，纯正的教导，我们不要误导人啊，这是第二段。下面我们看第三段啊，第三段最要紧的就告诉我们要认识基督，而且还要跟随基督啊。怎么样认识基督，怎么跟随基督。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先看第一点。十三节到十七节，耶稣是谁？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门徒的话，耶稣问你，你能说得出来说不出来？你要说得非常恰当。你看看彼得后来回答得很好，耶稣称赞他。耶稣到了，我们看十三节开始啊。耶稣到了该撒，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海北，加利利海的北部，靠黑门山，靠黑门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异教最充满的一个地方，充斥了异教那种色彩。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就问门徒了，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可见了各种人说法不同啊。他们就说了，这就底下门徒的回答啊，你说我说门徒有十二个的吗？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他们就说了，有人说你是谁，有人说你是谁，他们都没有讲出自己的看法，是不是？耶稣问啊，这个人说我是谁，那么他就说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那么底下我们看看有几个方面，第一个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的确施洗约翰是个大先知，但是耶稣大过施洗约翰，连施洗约翰自己都承认，那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还要大，我就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所以耶稣岂止是个施洗约翰呢，是大过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传天国的什么天国的福音，耶稣也传天国的福音，但是施洗约翰是不是耶稣做开路先锋的，怎么能跟耶稣相比呢？正如同啊，这个什么呀，陪伴跟新郎是不是不能相比？连施洗约翰也做过这个比喻，是耶稣是新郎，那个陪伴再漂亮也不能跟新郎比，就好像主角跟副角一样，这个不同的，是吧？所以你不能这么比。哦，他是施洗约翰。第二说什么是以利亚，以利亚是旧约的大先知，以利亚还有能力，也还有心智，祭邪恨罪，是吧？以利亚实在是这个是一个神最喜悦的一个先知，是个神人，但是耶稣远远超过他。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他代表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啊，就是说最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了，他们尚且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是预表耶稣，是什么呀？是预言耶稣，都是指向耶稣。所以以利亚本身怎么能是基督呢？不能。这是第二。第三，有人说他是耶利米，耶利米是个受苦的先知，耶利米是个流泪的先知啊，耶稣也超过他。耶利米也有自己的软弱，还有咒诅自己，还有受苦的时候，是不是？但是主是完全的完全，是不是？他是神的儿子，怎么能跟先知比呢？是不是？所以不管哪个先知，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见证基督，预表基督，预言基督。这或是先知里的一个。你说耶稣是先知吗？不错，耶稣有三个职分，耶稣本身就有三个职分。耶稣他来到世上是先知，不错，是先知，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看到耶稣是先知，但是他不仅仅是先知，现在他是什么？他是那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坐在父的右边，所以远远超过一个普通的先知。 一般的先知。耶稣不但是大祭司，而且将来他要做王，所以他是君王、先知、祭司三个职分，哪一个先知哪一个人也没有兼身兼三职的，只有主是吧？所以他超过了。那么底下西门彼得嘴最快是吧？他回答，但是这次回答他是对的。你别看你是快嘴，西门彼得怎么回答？大家一起念。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多简单，你是基督，这是第一点。我们的主是谁？是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犹太人喜欢叫弥赛亚，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的那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为王的意思。但是这个王是谦卑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这一位，为我们以后又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这位基督。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这是肯定的。哪一个先知能够比得了基督啊？他是神，他是什么？他是道成肉身，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降世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基督。看呐，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哪个先知能除去人的罪？这是基督，是吧？所以施洗约翰所指的就是这位基督啊，是在我以后来的。他要什么？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是基督。哪一个施洗约翰再大，他给人施洗，不过用水，他能用圣灵吗？他不能，这是基督，是吧？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那基督四福音里特别描写，那特别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福音书里特别讲到这位基督怎么造成肉身，怎么样传道，怎么样教训人，怎么样疫病赶鬼，怎么样活出神的形象来，他是基督。底下呢，不但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但是来到人间造成肉身的基督，他里面包括有人性，他更是神的儿子，他纯粹的是神性，是神的儿子。表示什么意思？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也是约翰福音书这一位约翰基督的使徒在他的书信里和在他的口里所见证的这位神的儿子。二十章的第三十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十节是什么？是全卷书的中心，约翰福音全卷书的中心节啊。但这一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大家看一下，一同念啊，二十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大家念。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句话是吧？耶稣是基督，对了，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但是特别强调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表示什么？他赐人永远的生命，让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得到，因他的名就得到生命。这个生命是指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只有神的儿子才能赐给人永远的生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被死拘禁，所以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进入今天升入高天，将来还要再来。我们现在信他，因着他的名就能够得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反复的讲耶稣是什么？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是生命。所以约翰一生就是传生命，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过的那个生命传给人。无论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都是重点讲生命。基督就是什么？赐给人永远的生命，叫我们得到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指的我们现在肉身的生命，是指着基督所赋予我们的那个，我们信主的时候给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也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他赐给我们。你看看彼得能够这样的清楚，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底下耶稣称赞他，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为什么这么叫他呢？西门就是彼得的名字，就是听者。所以他 他震动的流星听主的道，所以他对主有认识。西门巴约拿为什么这么叫他？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就是彼得的父亲叫约拿。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叫西门的很多，耶稣的门徒里也有叫西门的，所以你这个就是西门巴约拿，就好像姓张姓李姓王，是不是同名的很多，但是他不同的姓，所以把他说起来，你呀、啊、你是有福的。第一句话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不是给他最大的恩典吗、啊、给他的称赞，是不是？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你看看英文是什么，岂是你的。所以彼得认识基督，这也不是彼得这么聪明，乃是什么，乃是什么启示给他的。谁启示？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这个指示应该翻成启示，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主，完全是天父借着他的灵，这里没有清楚写，实际就是圣灵。天父怎么感动人？借着他的灵。现在主耶稣怎么感动人？还是借着他的灵。圣灵就是第三个位格，就是来启示给我们。圣灵的工作就是启示，启示的灵，启示的灵，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啊，求他将他赐人什么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什么，使我们真知道他。这就是彼得今天所经历的。彼得不是扑下他就知道了，乃是他不断的听到，听到跟主，他灵里对主有认识，圣灵在他里面启示，所以他认识主。其实今天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最关键的跟随主，还是就要受，首先要认识主。这些个门徒，我们说就拿彼得来讲，彼得今天这是考了100分，100分，是不是？就因为他什么？他这几年一直跟，一直跟，一直留心的听主的道。我们现在怎么认识主？大家说怎么认识主？耶稣已经升天了，我们就从这本圣经从头到尾来回听，来回跟，来回的什么呀？学习，学习，不断的学，不断的效法，不断的跟随，跟主的道，听主的道，那主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明白神儿子的这个什么形象模样，他是谁，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如果你今天又撇下所有，又这么跟随主，又这么受苦忍受一切，你连你所认识的所跟着谁主你都不知道是谁，我说你太冤得很，你到底跟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跟的是谁，所信的是谁，像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是，我也信他那教导我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所跟的是谁。所以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人指示你的，不是属血气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这就是告诉我们，彼得考了100分，就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要认识基督，像彼得这样认识。那但是呢，下面我们看接下来讲到什么，接下来就讲到教会的根基。这一大段里面第一点就是耶稣是谁，那么现在彼得已经说明了耶稣是谁，是不是？那么在下面呢，就十八节，大家注意十八节，十八节讲了什么？耶稣第一不但是什么，十六节说他是基督啊，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第三点，耶稣是谁？那我们这个整个这一段不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吗？耶稣是磐石，这是第三点。大家记住，耶稣是谁？第一是谁？大家说基督。第二，神永生神的儿子。第三，他就是这个磐石。这个磐石是什么？是教会所建造啊，就是其中呢啊，教会建造在上面的这个磐石，就是教会建造在其上的这一个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是什么石头？是磐石，是磐石啊，是磐石。所以我们看这节圣经，因为这节圣经天主教谬讲利用，认为啊，彼得是第一个什么呀？第一个 Pope， 是不是？是第一个教皇。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么多教皇都出来了。一代一代的教皇，所以因为什么？因为教会就建立在彼得的这个石头上，实际完全错误啊。那现在感谢主，许多人他们懂得原文，他们给我们找出了这个根据，我们就更加清楚。所以参考书有些地方还是你就得要查，你要查，有一些个他的看法不一定对，但是他查出的原文你要真的要相信，你不能够以为就是不对，因为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这希腊文，这个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什么？希腊文，是不是？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十八节说， 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的意思是什么？石头，是石头。但是呢在英文圣经都一样，磐石也是 rock， 石头也是个 rock， 实际原文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原文是什么？彼得是 Petros， P-E-T-R-O-S， 磐石，基督不是磐石吗？磐石是什么？是 Petra， 是 P-E-T-R-A， 差两个字母可不同啊，一个是普通的石头，一个是磐石。磐石是什么？磐石是基督，你不要把彼得当基督。他说天主教认为彼得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就是第一个代表，所以说教会就建立在这个教皇的身上，建立在彼得的身上，这是大错特错。所以下面耶稣说什么？你是个石头，你彼得不过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有个这，在英文里很注重这个，这就是一个冠词，就专门指着这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是什么？就是前面彼得所见证的那位基督，就是磐石。这和彼得也有关系，有关系吗？是彼得所见证的这个磐石，并不是彼得的本身，这个你不要领会错了。所以这个语法也是有关系，无论是中文和英文，这个语法你要懂，是彼得所见证的这一个教会就建造在这里。所以马太福音这是第一次提到教会，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是主自己的教会，因为主自己为我们舍命流血，怎么样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呢？耶稣自己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这样的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底下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他就是这个磐石，这个磐石就是指着基督。那当然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阴间也不能胜过教会。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他并不是指着教会，是指着这个教会所建造在的这一个磐石上，这个磐石上。所以我们天天唱磐石磐石就是基督。为什么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因为耶稣借着死已经什么败坏了掌死权的权柄，掌死权的魔鬼已经胜过了。希伯来书第几章啊？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为什么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魔鬼。还有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讲的什么呀？他手里拿着死亡和什么和阴间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权柄。一般解释钥匙什么？钥匙就是权柄。谁手里拿的？谁手里拿的？耶稣手里，就是这位人子，他手里拿着啊，拿着这个权柄，拿着这个钥匙，这个钥匙呢就是指这个权柄。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几节啊？第十八节，一章十八节。他手里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权柄。所以一个人如果拿着这个钥匙就是权柄，你有了钥匙你什么门都能开，连阴间的门你都能打开，主不许可什么人也不能够害你，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害你。那就是说你不要怕死，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胜过阴间，死亡和阴间的权柄在谁手里？大家说谁手里啊？耶稣的手里，这个钥匙给了他了，没有一个人手里拿着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是吧？这十八节很要紧，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就是磐石，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根基啊！教会就是啊，这个建造在彼得受圣灵启示感动所见证的这一个磐石，这一个基督身上，这样说就对了。是彼得什么？彼得所启示出来，神圣灵启示他所建造的这个。底下我们再看十九节，十九节这节圣经，耶稣讲到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那么这节圣经似乎是对彼得说的，也对，但是你不要领会就是专对彼得一个人，大概别人都不能有这个权柄，那就错了。为什么神这里说啊？耶稣对彼得说，因为十八节耶稣这里直接跟彼得说话，因为彼得前面蒙福了嘛，耶稣称赞他，让十八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十九节也对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大家看见没有？给你。所以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能够开天国的大门。五旬节以后啊，圣灵大充满，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谁第一个站起来宣告这个门打开了？谁呀？彼得。所以彼得也是教会的柱石之一呀， 啊，当时彼得是什么？那个时候是犹太教会，这外邦教会还没有建立呢。彼得是第一个神兴起他来，他站起来宣告，是不是？这个天国的门是什么？什么叫钥匙？就是打开天国的门。这个天国的门就是让一切信他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能够得救。这就叫天国的门。这个权柄神给了你彼得了。所以底下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平常我们都领会这是祷告的权柄，也不错，因为我们只有借着祷告能够什么呀，能够掌握这个权柄。你祷告是那些个什么呀，什么叫被捆，我们在地上捆绑的，那我们要捆绑壮士啊，你才能够抢夺家具。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捆绑壮士什么意思啊？捆绑魔鬼的作为，捆绑撒旦的权势。那主说我在天上给你捆绑，因为我在地上给你权柄了，我给你这个权柄，天上我就响应。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我们可以领人悔改，不是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叫人悔改，乃是我们是把人领到基督面前，使他们因着基督而得释放。这就是我们所当有的权柄。为什么说不是当给彼得的？大家看十八章十八节，如果你单领会，你就是天主教的影响。天主教就这么认为，彼得是什么呀？所以说我曾经进过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面，彼得这个大大这个神像啊立在那里，叫做圣彼得，又是圣保罗，那不是成了偶像了吗？你把人，他不过是个人。你看接下来后面这个受到耶稣的责备也是他，是不是啊？他也有失败软弱。我说到哪里了？十八章十八节啊，大家念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看这个权柄给谁？给整个的门徒，给所有的人。你们这就是多数。所以可见的不是当给彼得的。如果你这么想，你把彼得高举得太厉害了。不过在当时，耶稣是对彼得说，给彼得神，耶稣在他上确实有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开创了什么呀？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彼得是当时的领袖，彼得站起来了，他一讲三千人悔改，再一讲五千人悔改，当然也有其他的使徒，是吧？所以不能够单独就讲彼得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权柄啊。所以耶稣讲完这话，第二十节，耶稣接着说什么？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那这个好像矛盾，你又认问人家你是谁，回答了你又不让人说，大家想这什么意思？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蛮有智慧，他知道他得荣耀的时候还不到，因为做基督的意思就是他要做王，第一次来他不是来做王，所以唯恐当时的犹太人起来革命，哎呦，耶稣来了，基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要做王，那我们就革命吧，就反抗罗马帝国。耶稣来并不带着任何的政治色彩，恐怕犹太人误会，以为耶稣要搞政治革命，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隐藏，不可对人说我是基督。一方面隐藏自己，耶稣就是谦卑隐藏，所以圣经说他不宣扬不扬声，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他对门徒要让他们认识耶稣是谁，今天你我要跟随主，因为底下接着耶稣就预言他将要遭难，他将上十字架，耶稣就要受苦了，门徒都要经过考验。如果你对耶稣都不知道是谁，好像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跟了半天主，上山也上了，轮子也会转，祷告也守望楼也进了，真的耶稣是谁认识的太肤浅太不够，所以一个苦难一个考验来我们都失败啊，不同程度的都有失败。为什么？认识主不够，认识主不够啊。所以一方面要认识主，一方面还不要随便乱讲，就是在当时来讲耶稣不让他们讲。这就是告诉我们啊，二十节底下我们再看第四点，这一大段里我们也分得几点。第一点耶稣是谁，第二点叫耶稣是磐石，是不是、啊、就是教会的根基，第三就是天国的钥匙，第四就是我们现在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难，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从马太福音也可以看出，耶稣不止一次，是多次讲到自己受苦，将要受苦，自己将要上十字架，是多次的，这次是一次，是 是第一次，可以说是第一次，因为以前耶稣还没有讲到自己要上十字架，要上十字架的事还没有向门徒们公布，没有讲出来。所以底下耶稣这里说是二十一点，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吧？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你看这一节圣经就是概括了耶稣就要受苦，而且命定的要受苦，也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一个重要使命，不但是传道，而且要什么成功这一个救恩，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所以耶稣自己要牺牲。所以耶稣啊要告诉门徒，为什么告诉门徒？因为耶稣必须走的路。门徒是什么叫门徒啊？门徒是耶稣所拣选的，来跟随他。你跟随耶稣，耶稣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你还不知道，耶稣马上要受苦你还不知道，所以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知道。正如同今天我们领人悔改以后，我们就告诉人，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走的路是一条是什么路，是从伯利恒一直到哥哥他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是一条窄路，是耶稣所走过的路，是一个又长又窄的路，这都要让人家知道，是吧？所以耶稣亲自告诉他，不但受苦，而且被杀，第三天还要复活。那么第三天复活，这是个好消息。最好也是他，这次发言最不好也是他。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呐、没有炼净啊。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代表神在说话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在讲话，你讲出话都是圣灵的启示，能不能？能够，因为你里面有圣灵。但同时呢，我们怎么样？你一体贴肉体，马上你就什么成了魔鬼的工具，就被撒旦利用。你看彼得说什么？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什么？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从表面看，彼得真心疼耶稣。我们说只能说从表面看，彼得爱主吗？是爱，但是最爱的是谁？我说他爱的是他自己。耶稣受苦，我们跟着你，我们这不是都倒霉吗？千万这件事不要临到我们的耶稣，我们的老师。老师一受苦，老师要有点好歹，那我们也跟着倒霉，是不是？所以我想啊，这个彼得也可以代表了这所有的门徒们，代表了，是不是？怕耶稣上十字架，万不可，万不可！你最好别要这样，你最好一下子一步登天，你就做王才好呢。不愿耶稣受苦，为什么？怕自己受苦，怕自己受连累。平常我总讲，哎呀，彼得真爱主，那是彼得也有爱主的心，但是归根结底，后来告诉我们，三次不认主也是他真的爱主吗？还是爱自己？我们常常是这样，表面爱主，真的一个考验来的爱谁？爱自己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彼得这里什么呀？万不可呀，拉着耶稣，真爱主啊，爱得不得了，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怎么知道这事就必不临到？就是我不愿意在我的感情上，我不愿意这件事临到你，又爱主又爱自己，可能爱自己成分还要大一点，这个我们自己留下自己去分析好了，你怎么领会？那耶稣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在关键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今天早上告诉我们公义谦卑，我们就特别讲到突出耶稣，在耶稣的身上给我们看到公义谦卑。耶稣怎么样？彼得你可真爱我，你可真好。耶稣依旧都不讲，转过来说，这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直接就讲你是撒旦。彼得怎么变成撒旦了？我们太不理解了吧。当然我们不要轻易骂人耶稣这个时候是非常要紧的时候，因为像彼得这样说的话对门徒都有影响。耶稣直接就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要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就是完全诋毁，完全否认，拒绝彼得你这样说，而且你这个意思是来自撒旦。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这样，不是随便骂人，乃是说彼得这样说法正好是恰恰怎么样，是撒旦最高兴的事情，魔鬼最喜欢，魔鬼利用彼得的口说出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最爱的人，或者你最敬佩的人，你最崇拜的人，你最喜欢的人，他说的话大概都对，可能他的话就是撒旦的话，拦住你上十字架，拦住你走十字架道路，反对你跟随主，你最爱的人可能就是被撒旦利用。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所爱的人他一定就都非常支持你赞成你，你来跟随主，不一定的。在关键的时候他爱你胜过爱主，他个人的利益是吧？所以耶稣怎么说？你退我后面去，因为你绊我的脚，你拦住我上十字架， 你拦住神的旨意，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所以就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前面彼得这么认识主，那下面接下来就是考验你，你要跟随主。我们不但要认识主，怎么样跟随主？跟随主怎么跟？第一点，体贴神的意思，怎么跟主？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21节到24节，我们怎么跟主？要跟主吗？体贴神的意思，而不要在关键中尽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你妈妈，体贴你太太，过于体贴神。你要体贴神，你不要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这是跟随主的第一点。因为耶稣就这么责备妈妈，你绊我的脚，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就是说跟随主，我们一定就要体贴神的意思。那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你就要和一切人的意思你来反抗，你要拒绝，管他是谁，是你最亲密亲密的人，你最亲爱亲爱的人，你也要把他当作撒旦一样的拒绝。当然不是你一天老跟他吵架，但是你要否定他，你要拒绝他，你不能赞成他，你不能跟他说你也对，你就对呀、啊，是啊，是什么？神的意思和人的意思，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体贴神的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那就接下来24节耶稣所说的话，这句话我们都会唱，在路加福音9章23节讲得更清楚，就是同时耶稣说的话，就是加了个天天两个字，我想更好啊，我们都会唱，是不是？所以下面耶稣就说了，耶稣这句话呢，对所有的门徒说，就不是单对彼得说的。耶稣要求所有的门徒都要什么？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而且要什么？底下说了，大家一起念：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什么跟随主？你要跟随主吗？你要跟从主，第一就是舍己，你要舍己。在英文太清楚了，就弃绝自己，否定自己，把自己弃绝，不要。否定他，这就叫做舍己。第二是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有受苦的心智，甘心走窄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个人都有十字架，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三，跟从主，你才能跟，不然你跟不上，跟不起来，你脚都抬不起来。没有舍己，什么叫舍己？就是完全奉献。什么叫舍己？就是完全破碎。什么叫舍己？就把自己如同活祭献上，这就是舍己，放在地坛上啊，拿刀子切碎破碎，这就叫舍己。舍己就是破碎的意思，要破碎啊，还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里面包括意味着被藐视、被误会、被凌辱、被人瞧不起啊，人瞧不起你，你这么一个大学生，你这么样有学问，你怎么样就今天走这条道路？你怎么这么个选择？哎，人家会瞧不起你的，从此没有人理你，你走不走吧？那这就叫十字架，是不是？甚至你为了跟随主，你的亲人、最爱你的人对你都不理解了，都冷淡了，你怎么办？你也要跟，那这就叫跟随主。所以这有几个方面，是不是？体贴神的意思，舍己、副驾、跟主，这就是第四点。我们再看最后啊，第五点就是25节到26节。25节到26节也很要紧，讲到什么？生命的价值和舍得，生命的价值和舍与得，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耶稣这里讲了这么几句话，就两节圣经，我们看来看去什么意思？耶稣说了一个道理，生命的价值，我们大家要认识生命的价值，和你怎么舍怎么得。所以第25节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你要救自己，你反倒丧了生命。那救自己什么意思啊？惜命，贪生怕死。像我们过去这些实在害怕了，被人吓唬的，那简直是什么都说了吧，什么都害怕，只好投降。心里还要主，里面嘴巴上不敢不敢。那你救自己生命，你反倒丧了生命。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爱惜自己，你心疼你自己，你就失掉了那一个宝贝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当然并不意味着说你不得救，大家不要这么讲，哦，我三次不认主我就不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救自己你就失去了，你不肯舍，结果呢你就反倒更加损失，你就什么？你就丧掉了生命。当然也有的人，这有几个方面的意思，还有的人是怎么样？哎呦，你们基督教这么样苦啊，你们这么样的呀，是啊，所以他救自己啊， 他什么？我活着的舒服，我活着的享受，我何必信你们的基督教呢？他救自己，这也叫救自己。他不敢走这条道路，他就不敢接受耶稣。那最后呢，有眼的灭亡，那你就是丧掉了生命。所以丧掉生命包括肉身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两个方面。我们知道人的死也包括几个方面，死一个是指着什么肉身的死，还有呢灵性的死，还有呢灵魂的死。生命也是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啊。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天天吃饭，这是我们肉身的生命。这个肉身生命死了不要紧的，因为你里面还有灵魂呢，灵魂永远得救啊。还有一个意思嘛，我们灵性的生命，就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灵性啊。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你灵性就死了，与神隔绝，肉体还活着，肉体还活着，但灵性死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意思，你救自己你就失散了生命。以前我也做举个这一个做过这个见证，孙大庆的一个同工是个年轻人啊，他带着他到什么到西藏去传道啊，冷得不得了啊，许多人都倒在地上，一冷太冷了，结果就僵了，最后就死。半路上孙大庆跟这个年轻的同工啊，半路上就遇见了一个将要死的人，已经冻僵了，马上这口气就完了。孙大庆不忍心再走，这个年轻人怎么样，走吧，自己都顾不了你还要管他。孙大庆不行，他说你不走我走，我再不走我在这里我也要冻僵了。我们知道那个零下30多度40度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孙家在东北的有人鼻子都冻掉了，有人冻得一块块的烂，都到这个地步，是不是？但孙大庆不忍心，结果他就把他背起来了，呼噜呼噜的船把这个将要死的人背起来，背起来往前走，要把他送到一个地方。结果怎么样，他也暖和了，这个被背的人也活过来了。为什么？因为出汗呢，身上热，使劲的走。但是到半路呢碰见一个人僵的冻死了，谁呀？就是这个年轻的童工。你不救人你就自己丧掉生命，这个多好的例子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说你要救自己生命的你就丧掉生命，结果他丧掉生命，不然的话还可以为主多传道，丧掉生命。那有的人呢更厉害，是不是啊？你根本都不要主，弃绝主，那你可能灵魂都得救都不能得救，但是也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这个要看具体的问题。所以下面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是不是？结果孙大庆当时也没死，他死了没有？他倒没有死，他倒活着呢，是吧？他也救了那个人，他自己也活着。这就你丧掉生命吗？你似乎是危险，是冒风险，结果你得到生命啊。所以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最要紧的一句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生命应该就是灵魂，在英文就是灵魂啊。最宝贝的什么？灵魂，不是外面的生命，不是外面的肉体，是最宝贝的是灵魂。因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这个生命就是你里面的灵魂，你死了你的灵魂往哪里去？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一切的财宝加在一起都重要，这就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耶稣亲口说的，生命的价值是无价之宝，最宝贝。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许多人跟随主，为什么？就是要抢救灵魂，把人灵魂带到天国去。不然的话丧掉生命，你赚了钱，你得到高学位，你得到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换灵魂呢？所以我们要爱灵魂，不但爱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爱千千万万的灵魂啊。所以生命的价值和舍和得，什么叫舍？你肯舍你倒得到，你得到永远的生命，你得到主的称赞，你得到将来永远的赏赐，你得到。你不肯舍你就有损失，或者说那么有的人啊不肯舍就怎么样，地上捞一把，结果呢将来灵魂永远的灭亡，那更惨，那更是大的损失。好，最后两节我们看，最后两节就国度与赏赐。17章耶稣带门徒上山，专门讲到国度的荣耀，这个不提了。但是这最后两节耶稣也讲到，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报应个人这翻译的不好，你看辩证里说什么赏赐的意思，主基督再来荣耀的国度，他要照着个人行为来赏赐给人，赏赐的意思。那将来我们在国度里得什么？不是得什么报应，是赏赐，主要给我们赏赐。那照个人的行为了，你可能你得了一个小小的冠冕，有人得了一个大大的冠冕， 耶稣最后两句话什么意思？鼓励我们啊，今天跟随受苦的什么耶稣，将来得到什么荣耀的基督，在基督国度里，你不但是说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国度，而且他照着我们的行为，他要报答我们，报答的意思，赏赐的意思。所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了以前，必看见人子荣耀，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可见的登山变化目的什么？叫他们看见基督国度的荣耀，国度荣耀的一个缩影啊。这个十七章在讲的，所以最后讲的国度与赏赐，那就是说你跟随耶稣受苦背十字架，甚至可能你舍命，你不是白呀，白白的呀，你最后得到什么？国度和赏赐。你看最后两节耶稣这么大的安慰告诉人，我们跟随主上算不上算？大家说上算不上算？是不是啊？是主真上算，那你跟随主。所以整个这一章圣经的中心我们要抓住，就是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跟随基督。要跟随基督，你要认识生命的价值。主给我们也是宝贵的一生，我们虽然现在已经到了残年了，我们更加要宝贵主给我们的生命，是吧？我们要怎么样有限的人生去为主赚得千千万万的灵魂啊，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将来在基督人子降临在他父的荣耀里，你要见到主，你要得到他的称赞，你要得到他的赏赐。好，今天我们就